每一年在年初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 CES， 就是国际消费类的电子产品展览会，这个都是每年都在拉斯维加斯来举行。那今年呢，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CES 第一次也搬到了线上。这个观展呢，通过直播的方式观看不同参展商的一些新科技的介绍，有经常去的啊，像苹果呀，通用汽车呀等等各地的全世界的科技巨头啊，都会去那儿参展，还有一些新兴的科技公司。每一年的 CES 展览都会汇集过去一年里最亮眼的一些新消费类的科技，比如说智能的健身器材啊，智能的花洒，智能的洗碗，智能的会倒红酒的家用机器人等等。但是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出现，我们的日常生活却一点一滴的也在逐渐的被数据化。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线上我们怎样保护自己的生活隐私。那其实在保护我们生活隐私的时候，就要考虑我们遇到过哪些问题啊。后面我会讲到你为什么会有一些算法里的外卖小哥和科技巨头被操纵的大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首先要说的一点呢，是世界权威的一个组织 Gartner，他将隐私增强计算这个技术列入到了2021年重要的一个科技趋势。这是一个新兴的技术门类哈，这一类技术有一类技术就叫做隐私增强计算技术。2020年的10月，全世界在科技趋势预测领域有非常著名的这个咨询公司 Gartner， 他就将隐私增强技术纳入到了2021年九大重要战略的科技趋势之一。隐私增强计算呢，在今天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它对于未来非常的重要，就如同石油和互联网对于今天的社会一样。那它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得看看是在什么情况下所产生的，那就要从对于互联网企业愈发不信任的这个现象让我们来说一下。首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类似的一些新闻，比如说你点外卖，比你是会员，可却比一些新人要贵，你买的机票跟别人搜到的机票价格不一样，还有呢，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自己自焚，就是为了要回自己的工资，然后爆哭啊，痛哭啊这种状态，或者是。美国的大选，很多会说是不是被科技巨头给操纵了等等。其实不论我们是认同还是反对这些个说法，都不可否认的就是全世界的范围内对于大型的科技企业的信任程度是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呢都开始感受到这些科技巨头可能正在利用他们收集到的海量的用户数据的优势侵犯人们的隐私，甚至是谋取一些不当的利益。比如说大数据杀熟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代表。那当然我非常想说的一个就是在这个星期，也就是前两天啊，腾讯公司又打赢了一场官司。南山必胜客果然名不虚传，竟然能够定义成微信里面的好友关系不算作个人隐私。我对此是非常不认同的哈，我当然非常希望南山必胜客也被别人给干掉。因为我觉得这种霸权主义，它不仅仅是侵犯我们隐私，而且它还把自己架在一个法律的框架上，以制高点来打压你，让你成为它被侵犯还无可奈何的一种状态。所以呢，面对这种现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一种态度呢，是认为我们现在个人隐私这个牺牲是技术进步必然的代价，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另一种态度呢，就是觉得这些大公司实在是太可恶了，滥用我们的数据，我们一定要制裁他们。而我明确的就属于第二种状态，什么南山必胜客，还是阿里，还是什么今日头条啊，字节跳动的算法，没有一个我是觉得不侵犯我的个人隐私的。为什么法律不够严惩到把他们打怕了，让他们不再这么轻易的为了获取利益就来侵犯我们的隐私？那我们就要想，到底有没有一种技术可以100%的保护我们的个人数据不被滥用，同时又能够确保将我们的各种需求及时的告知这些科技企业呢，让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高效的服务呢？ 首先它能够充当我们每一个个体与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的一个隔离区。我们今天各类的 APP 数据上大部分都是存储在云端的数据中心里的， APP 背后的一些企业如果真的想查看任何一个用户的数据，只需要操作执行一行代码可能就行了。也就是说，用户的数据安全本质上是依赖于企业内部管理的水平以及企业本身的道德责任感。但是我们的隐私增强计算技术可以在用户和 APP 之间建立一个数据的隔离区，用户所有的关键信息都是在这一片隔离区里进行存储和计算的，企业只能在隔离区的外面拿到隔离区里面给出的一些需求。这样一来的话，企业就没有办法未经用户同意悄悄地使用 APP 里的用户数据了。这样一个隔离区在技术上通常可以被叫做可信执行环境的。我是比较认可这种技术的，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最近刚买了一个苹果的手机。其实以前呢，在很早以前用过 iPhone 啊，就那是很早几代了。后来呢，就感觉安卓机其实也挺好用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那时候 iPhone 确实很贵，所以呢，近几年都用的是锤子呀、华为啊、Mate 系列的手机，觉得用的也很好。直到最近在看这些个用户隐私之间的问题的时候，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我感觉我自己被偷听了，然后我感觉我搜索的一些东西在各个 APP 之间传来传去。那我就看了看这些个设备收集个人的隐私，那对于我们手机来说 ，MEI 号，然后那个还有 Mac 地址等等这些信息，在安卓系统下是无权限被收集的。而为什么换苹果呢？就是因为发现在 iOS 14.4 这个系统更新之后呢，它很多隐私你是所有 App 是不能获取的。而且至于基层的、底层的手机的 MEI 号跟 Mac 地址这一类的信息，苹果也是不允许你读取的。它会自动的给生成一个广告推送所用的一串代码，这串码你的这些 APP 可以去用来读取，那仅限于做广告推送使用，但是你并没有获取到这个设备上的根本的不变的唯一信息。所以当用户想要自己把它重置的话，你这个 APP 就也就没有办法搜集这些信息了。所以我觉得苹果这样做的一种套路呢，就相当于是在我们用户这个数据和 APP 的这些应用商之间、服务商之间哈，提供了一个数据隔离区的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时候有人会讨论哈，那我们把这个数据放在了比如说放在了苹果的这个隔离区里，或者说放在了 Gartner 所提出的这个隐私增强计算技术的隔离区里，那我们不会觉得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也会更危险吗？这个时候就要说，隐私增强计算技术可以实现第二类的功能，那就是它能够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的隐私数据在网络世界里面的一个铠甲。有了这层铠甲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关键数据就不再是赤身裸体的走进隔离区，而是会得到非常严格的保护。比如我们用社交场景来举例子，这层铠甲的功能就相当于你想在通讯 APP 上给朋友发一句话，但是你并不想让通信 APP 看到这句话的内容，所以呢，你先让这句话穿上了一层铠甲，这层铠甲到了你的朋友那里才会卸下来，这样就避免了像通讯 APP 一样所谓的信息二传手偷看信息内容。这一类信息铠甲的功能在隐私增强计算领域中通常是以各类密码学技术作为底层原理的，而在这个方面，现在国外也已经有一些即时应用通信哈，在尝试给用户信息穿上这样的铠甲，让不希望被 Twitter、Facebook 推这个偷窥隐私的人群也有自己可以放心沟通的一个网络空间。不过说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又要担心了，这样对于数据隐私倒是安全了，但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信息，是不是会对社会又会造成一些危害呢？那这就要说到隐私增强计算技术的第三类功能，就是它能够为各种类型的数据提供一个安全的交流中心。我们知道今天像是药物开发、城市建设、新产品的设计等很多重要的生产功能啊，都需要有大量的交叉数据作为参考依据的。比如说药物开发， 研发人员既要知道病人的健康历史，也需要知道病人的生活习惯，甚至还需要了解病人的朋友圈，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在今天而言是绝对不可能交给任何一个研发公司的。这样就导致了很多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在今天的技术环境下是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的。而刚刚提到的这个安全交流中心的功能，恰恰就是想要在数字世界之中建设一个能够让各类交叉类型的数据都可以放心的进行计算交流，产生社会价值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呢，任何一个想要使用数据的人都需要经过验证，并且你需要说明来意，才可以在规则的范围内使用数据。这样既发挥了数据的功效，也避免了数据被滥用掉，同时也可以为执法人员打开一个合理的窗口，维护这个数据世界环境的一个秩序。这些技术就是我们今天被叫做安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等等新兴的一些概念。值得一提的是，隐私增强计算的这三个安全交流中心的功能其实意义最重大。我们知道数据在今天已经开始指导各种产品的和服务的设计生产环节，有价值的交叉数据很可能是未来几年里如同石油一般重要的资源。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开发一种能够允许大家安全保存、交换和运算数据的平台，就如同在19世纪关注石油开采、炼油和内燃机开发的技术一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总而言之呢，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隐私增强计算技术，往小了说，是一种可以保护个人隐私的方便工具；往大了说，它是人类社会在未来能够真正将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去使用和交换的基础性技术。隐私增强计算是整个世界今天都没有办法回避的一项必然会发生的技术。那令人鼓舞的一件事是，我们国家今天在隐私增强计算领域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已经有很多的技术创新团队在这几年投入到这一个领域的开发和创业了，比如说华控青椒，还有易方健树等等，就是其中的一些代表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国家还有两位全球在这一领域非常顶尖的科学家，就是姚期智院士和王小银院士，就是我们可能有听过清华大学的姚班啊，就是姚期智的这个实验班，还有王小银院士，属于全世界在密码加密算法领域里面都是顶尖的科学家。这两位院士他们的研究团队在这些年也在持续的产出世界级的一些研究成果。那科技带来的问题不妨用科技来进行解决，面对像是大数据杀熟这样的技术伦理困境，我们可以向前一步考虑如何用更善良的技术、更善良的科技来治理和解决。